当时的理念就是，投资以后，他的学生就可以在实验室做研究，至少有了更好的研究条件。特别是东南大学，有移动通信国家重点实验室，招聘竞争最激烈的时候是什么情况呢？有一年，东南大学移动方向研究生班，华为一个都没招到。李一男当时是中研，中央研究院的一把手，发火了，了不得的，那个小个子很厉害的，不怕你陈老师啥的。他没敢直接对我，但听说是发了火，骂了人的。那我们就动真格的。第二年，我一个，徐文伟一个。徐文伟是东南大学的硕士毕业生，他回校，我和他一起，我们两个人唱双簧，开招聘会。一场招聘会下来，全班都报华为，学校想留任何一个人都留不住。所以管研究生分配的那个女老师说，你们华为太狠了吧，把一锅都端走了。这应该是在1997-1998年，那次很成功。我记得老板是要我们雇一个专机，把这些人带到华为来参观。田涛，确实用飞机把他们运过来了。我也听过这个故事，到底落实了没有？陈珠芳，这个要核实。我记得老板是这么要求的，谁执行的就不清楚了，要打个问号。田涛，这里面有没有很冒尖的人？陈珠芳，不知道。这次招聘的时候，我已经不是真的人力资源部部长了，只是说招聘时我去宣讲的话效果最好，是这样的一种状态。他们后来招聘，把我的宣讲讲稿作为模板传承下去了。我手上还有手稿，我看还能不能找到。我还是有很多手稿的，包括集体大辞职。我偶然间发现我的手稿还在。曾经有个学生问我，你要是当今的毕业生，你怎么选择单位？直白地问了这么一个问题。我说，看每个人自己想怎么活，怎么过。比如当下的潮流，最好、最舒服、最安稳的单位是大型国有企业，最好是垄断国有企业，但是你得有本事进去，不是靠你个人的本事，还有很多其他个人条件。第二种是公务员铁饭碗。第三种，如果实在找不到好的，你就进华为吧。没错。为什么要这样讲呢？就是实打实的，我不吹牛，不搞诱惑，我把华为说的天花乱坠，把你拢进来。不，你考虑清楚，你准备怎么样过日子，你再选择。我第一次讲华为的企业文化，组织这个课程的时候，你想一想，在我们国家有一种集体的风气，上面口号一喊，下面同样的喊口号，口号能不能变成行动没人管。那么我要给新员工宣讲华为的核心价值观，干巴巴的几句话能讲什么？真是挠头的一件事情啊。华为企业文化就至少要讲2个小时，不然怎么能叫课程？琢磨怎么样讲，这个费了我很多的脑筋。后来我思考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，一种核心价值观要成为文化。我讲的是工作文化、职业文化，我不讲其他的玩玩耍耍，不是那套东西。但是很多企业到目前为止，文化就是玩儿。我的思路跟别人不一样，我认为一定是高绩效的企业文化才能支撑企业的核心价值观。所以企业文化怎么讲，这是第一个问题。那什么叫工作的文化呢？其中 我就讲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，怎么让抱着不同动机、不同人生观的人认同公司的文化？公司怎么去评价哪些人是自己需要的，哪些人是自己不需要的？过去喜欢说，你做了好事都不行，还要看你的动机。动机不纯，做好事也得挨枪毙。这就不对。我认为在人的动机方面，要改可能毕生都改不了，只能管理，这是心理学的核心思路。所以在华中读了一点心理学的书还是有好处的，半懂不懂吧。当时我就举了一个例子，你全心全意为自己养家糊口，仅此而已，但是你行动上贴近了客户，理解客户，响应客户的需求，你做到了，是为了养活自己，得这样做，这样一个动机。另外，全心全意，无私奉献，都是为了客户，你也这样做了。你本来不是为自己，是为他人，但是最终的结局是你自己得到了意想不到的收获。但是这两种动机都是为了客户，都帮助了公司成功。所以我就说，不管你抱着什么动机，刚进华为你就这样做了，行动上服从做到了就可以了。当时我就提出一个理念，是什么因素引出了我这个理念呢？当时我就琢磨，大家都是同坐一条船而已。当时正好遇到了第一次金融风暴，有一篇文章叫做《风雨同路不同舟》。我一想，华为的员工是风雨同路又同舟，但可能都是同坐一条船而已，每个人上岸的码头是不一样的。那怎么样把同船的人变成共同奋力划船的人？当时我是想了这么一个理念，等一下我还会讲。其实华为干部的成长不是来自 IBM， 不是来自 Hey Group 合益集团，不是外来的，全是我们内部的干部推动形成这些点点滴滴的小课程。后来我是怎么把这个核心价值观变成了高绩效的文化了呢？其中就谈了七个问题。经营企业不是谈灰度，谈妥协吗？在哪里有灰度？矛盾在哪里？主要矛盾是什么？我就按照我过去学的知识梳理出，企业面对的主要矛盾有七个。第一个是外部世界内部化。经营企业要活下来，社会需求才是企业活下来的理由，没有社会需求就没有活下来的份儿。那么经营企业产品的战略，各种各样的战略定位，到底是靠外部导向还是内部员工自己想出来的？是创造机会还是抓住机会？其实两者都有。有时候内部没有思路，没有内涵，客户讲100遍你都听不懂。外部世界进不了内部，不可能变成你的产品去适应客户。所以外部世界要内部化，内部没有内涵是不可以的。那怎么样使自己的内涵丰富起来？这是一个矛盾，这个讲起来要很长时间，要不一个课程怎么搞几个小时呢？第二个是流程制度的稳定性、严肃性、规范性与它的灵活性，这对矛盾怎么去解决？严肃性之下如何发现例外？有例外的时候应该怎么做？怎么样才能修正原来已有的流程？这是第二个思路，叫做规范性与灵活性，亦叫做制定规则发现例外。第三个是集体主义还是个人主义？创造财富不可能没有集体主义，没有集体主义创造不了财富。当下的财富肯定不能靠单打独斗创造出来。在这个世界里面， 只有少数的技能活、艺术靠个人，靠自由职业者。但是作为一个组织来讲，没有集体主义是不行的。但是作为一个企业，没有个体的差异，不保持个体的独立性，每个人都是从众，也没有创造性。所以集体主义和个人主义、个体差异又怎么兼容？第四个，在人和组织管理里面，一条供应链里面，华为的客户、客户的客户、华为的供应商、供应商的供应商，这条生命链如何做到多赢？其他就是组织的管理，组织与组织之间的管理，组织内部人与人之间的管理，这些矛盾。还有一个，对成就者的认定，哪些是奉献者，你怎么认定？对这种认定，到底一个人在企业里面的成功获得的回报，是组织赋予你的，还是个人努力挣来的？这也是一对矛盾。其中我就谈了有一条，老板在致新员工词里的最后一段是很牛气的，民族精神很厉害。我说，哎呦，华为现在是国际化企业，有那么多国际化的员工，还是民族氛围那么重，行吗？我就想改这一段，但是我没敢跟老板讲，我就跟人力资源部讲，说这一段是不是还要改一下。老板说，改什么？我就说那不用改了。田涛，你把它砍掉了？陈珠芳，没砍。田涛，时间证明你这些观点老板后来都接受了。陈珠芳，现在不谈了。后来我想通了，为什么可以不改？我看了那篇文章，讲在西伯利亚搞光纤铺设和一整套设施的故事。最后，故事中的那个员工因患癌症去世了。当时他就说，他要为俄罗斯的什么什么而奋斗，所以他可以接纳我们的文化。从这里我就安心。在国际化的公司里，可以这样，大家是这样子的。田涛，这个时候你是人力资源部的头，还是党委书记了？陈珠芳，是党委书记了。田涛，你大概什么时候从人力资源部的头到党委书记的？陈珠芳，我就讲，这里面还有很多奥妙。田涛，为什么选你做党委书记呢？陈珠芳，1997年还是1996年年底，这个要查一查，由张建国替代我当人力资源部部长，我当副部长。老板当时还要我兼总裁文化助理，还有这个角色，蛮大的哦。当时小孩们互相之间斗，挺有意思的。我刚当了人力资源部部长，其实千头万绪，